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现在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难得有一位，这他是一同事的高材生，毕业了啊。好，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进行就是跟大家来来分享《人间佛教论集》这本书啊。那导师他一生探求佛法，他最后给他自己这一生探求的一个核心意义下了一个结论，叫做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也就是他探求那么多佛法，整理的那么多佛典啊，那他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去抉择，或是去发掘，然后就是人间佛，就是契理又契机，然后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世间能够修行的佛法哦。他这一辈子用尽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啊，就是要成就这一件事啊，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人间佛教论集》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啊。那这一本书呢，如果大家有的话，可以翻一下，跟我们的这一个讲义，这个讲义是2019年的巡回讲座的一个讲义啊。那它的编排方式稍稍有所不同哦，那因为你概念不一样，它编辑的这个先后的顺序就会有所不同哦。那这个不是书，不是我们编的，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概念哦。那讲义是我们几个法师讨论出来的哦。那它基本上如果在这一页。哦，课议程内容这一页哦，那先开头就是谈这一个，因为人类嘛，哦，有情人类，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先谈有情人类哦这样的一个课题，然后再来谈到佛是由人而成的，佛在人间哦。所以基本上第一个部分就是聚焦在人，有情人这样的一个课题上面哦。那但如果他的这一个属性比较接近的话呢，就是有情人性，再来佛在人间，他可能会就标题的一个意义会比较相近了哦。然后佛由人而成，是在人间成佛，然后再来开始谈那人间佛教是什么概念哦。那就这样子一直下来，就是谈这个为什么要说明人间佛教，就是说人间佛教为什么是佛法的一个核心啊，哦，然后从人道成佛之路，最后压轴呢，就是1989年导师出版的《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哦，那作为一个总结，那这个是当时我们在安排这个顺序的一个概念啊，哦。好，那所以跟课本稍稍不同哦。然后这本讲义还有一个 小地方跟课本稍稍不同啊、哦，这我们后面会看到，因为课本有一段文被省略了啦，哦，被省略。那因为当时有一些困扰啊、哦，就是哪一段就是出了家离什么？哎，那个叫那什么？为人忘为村忘一人是吗？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啊、哦，然后一直啊、哦，最后是为什么为生忘世间啊、哦？那中间就是有一段论述了啊、哦，那因为有一些读者他去看《阿含经》。觉得 那一段话跟导师要表达的那个情境，在经里面的情境跟导师所描述的一个意义呢，它有落差了、哦、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在导师的书并不少见啊，就是说他所提出来的一个论述会跟经的一个脉络是有一些落差，因为它带入论里面的一些诠释，懂意思了啊、哦？它已经跳脱经当时在讲这句话的一个脉络或是情境，它跳出来，因为类似的一个文句在论里面有出现啊、哦。这个我们在跟显禅法师有讨论过，那我们是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在。就是我们可以加一些说明文字，就是说导师虽然的说明跟经的一个 context 文脉不太一致、哦、那它是有依据的、哦、就是说有一些寄生或有些文啊，在很多佛典故事都会出现，有些是出现在正面的一个场合，有些是出现在一个负面的场合，就是说你寄送到底是正面负面，其实要看文脉的啊、哦。那在导师在使用这一些佛经的一些文句的时候，那他知道就是说他并没有绝对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这本讲义有一个好处，就是被劫掠的部分这边有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好。那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其实导师不时是这几篇是在谈人间佛教、哦、有些它其实是更大的一个这一种所谓的一种大的架构，就是人间佛教一种涵盖全体印度佛教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架构、哦、其实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没有？他最后不是说读佛教思想史时时怀念人间的佛陀嘛、哦、其实他还是扣紧在这个人间佛教这个议题上面、哦、好，那大概说明一下这个书跟讲义它是有一些不同的、哦，那这个不同，特别是刚刚那一段是一种那叫什么，一种误打误撞的一种就是说因为我们用到是个旧版的啦，但是新版已经被劫掠了，那当时再稍微讲一下这里面的过程，因为我们在这个讲义我们编完之后会有一个统筹的啊、哦，统筹的一个叫做这叫什么技术编辑，我也不太晓得那是什么名称啊。我们学院的一个法师，那他有去对，他很细心，他去对页码嘛，对不对？然后发现这个课本跟这一个内容有不一致的地方了、哦、那他附件是给我们嘛，因为我们算是一个。就是叫 coordinator， 叫什么？中文叫做 协调人啊，就是每个讲师的协调人，他就写信说，哎，这个跟课本不一致啊，那是不是删除比较好，跟课本一致啊？这个圆坡法师说保留比较好。他觉得这一段话很重要了啊。那啊，因为这其实各有他的一个利弊了啊，就是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的一个思维哈。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来谈的是，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啊，就是。人就是有情为本的佛法，大家会看这个标题吗？导师不是有一个破折，导师的书经常有破折号，破折号什么概念？就是前面那一段文字或是语词的同义语，同义或是解释啊。通常都是同义语了哈，有情，或者更精准的来说是人类啊为本的佛法，是有情为本的佛法啊，所以他的这个标题是这样子。那这一篇文章出自哪里呢？出自《佛法概论》啊，那《佛法概论》是导师很早期的一个的作品啊，还在大陆。的那个年代，它是一个演讲稿啊，但后面还有补一些，这个是在前面应该是《阿含要略》的那一部分啊，他是在讲《阿含经》啊，然后非常早期，所以他的文字呢的，他虽然是白话文，但是当时的白话，所以有时候可能大家在理解的时候需要。跳脱我们熟悉的一些语言的白话的习惯啊，好，我们来看。那导师先定义这个就是佛法它是以有情为根本啊，哦，那他先提出就是说，每一种哲学或是宗教，它都有它的根本立场，所以要学一个东西，要先把根本立场先把握，哦，那才不会觉得很混乱，因为所有的种种都是扣紧这一个根本立场，哦，那这样大家就能够很容易掌握到重点，哦，那这边导师谈到呢，就是宗教和哲学都有它的根本立场，认识的这个立场就比较容易掌握他的思想重心，哦，那佛法它是以有情为中心为根本，哦，如果不从有情着眼，从宇宙或社会说起，或从物质或精神说起，都不能把握佛法的真意。也就是什么概念呢？佛法也会谈到宇宙或是社会附带的，要说明它跟有情的一个关联是如何，都懂意思了哈。比如说，在佛法会讲到这个世界的起源啊，世界比如说先有什么空轮是吗？啊，然后再有风轮，然后再有水轮，然后最后有金轮啊，金轮大概就是比较物质的啦啊。那其实这一个，按照现在的科学也有点类似，但是它不一定跟现在的科学完全一致了，哦，就是说从气态、液态、固态这一个过程，好像有一些科学家对于这个地球的一个形成也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假说，因为地球怎么形成，大家都还在猜了，哦，好。所以会讲到这一个宇宙或是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形成过程，主要是要说明人啊，哦，跟就是人怎么样 在这个世间出现了啦，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那这最初的这一个生命有情事是怎么样出现的，哈，是为了交代这些才去讲这些东西，懂意思了，哈，所以就是以有情为中心为根本，哈，那所以一定要以有情为中心才能够把握佛法的真义。这个我们在有一些场合，我们不是会问大家，我们说佛教说无常故苦嘛，哦，对不对？那无常故苦它有它的一个所谓的前提啦，哦，或是它的范畴，它是在讲有情，听得懂吗？就是说你桌子啊椅子这些无情物基本上不是这一句教导他所要去说明的一个范畴啦，大家明白吗？哦，懂意思啦，因为这个苦是苦受来的，哦，苦受主要是苦受啦，在后面会讲八苦嘛，这个都是跟人类有关系的，哦，好，无常故苦，因为我们对于世间会有一种爱着，当他我们希望他的一个状态改变了之后，他就会我们这种苦就会行，这是其中的一种啦，哦，那佛教在讲苦有很多种，它基本上都是以有情为中心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一个，要不然人家会说，哎，无常故苦，那很无情物也无常啊。那他其实他主要不是在谈这一，现在在谈有情，哦，好，再来讲到有情呢，导师就对有情做一个解说了啦，哦，做一个解说。那它的梵语叫 sattva 哈，萨多哈，它意为有情，哦，那这个情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情爱或是情事啊，哦。这个爱呢，这佛经所说的爱是一种贪求啊，懂意思吗？哈，哦。想要去，大概是要拥有那样的一种意涵，哦，好，那有情爱或是有情事呢？那用现代的白话就是精神活动者，哦，那与世俗所说的动物相近，哦，所以他先定义这个有情是什么概念。好，那这样的一个语词呢，它是一个印度的语词，哦，那但是印度语词在其他宗教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哦，那导师这边就借用了数论他们对于萨埵这样的一个描述，哦，他们对萨埵这一个语词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解，那基本上也就反映这一个佛教使用这个语词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就在其中了，哦，好，那他的书论有三德，哦，就是萨埵，这个是念喇是吗？喇舍跟达摩，哦，里面就有这一个萨埵，哦，这三个东西大概就是一切的物所有的事物，哦，有情无情它升起的一个根源，哦，导师说类似中国的阴阳，哦，阴阳生一切嘛，对不对，哦，好，那这一个萨埵呢可以从多方面来说明，就是这个语词呢它有不同的意涵，从不同面向来看的时候，哦，那就精神心理的层面来说，面向来说它是情，这个情是一种情感啊，哦，情感 那约动静来说，那萨埵是动，那约明暗来说，萨埵是光明，所以它有这个情感火，这个活动还有光明。所以导师就透过数论对萨埵的一个，这应该是萨埵里面的一个解释了，所以他是借用数论的一个他们的理解对萨埵的一个诠释。那其实大同小异了，大家都是用这个语词，观念都是类似，那他又有更详尽的一个解说，所以导师就借用来作为解释的一种方便。所以这个萨埵它是有这个情感，就象征情感光明跟活动的。好，那怎么理解呢？那导师通常啊，导师在用了一个定义之后，他就会提出一套诠释。他这个诠释通常就是根据这些简短的这种语词定义而来。他说有精神活动的友情呢，精神活动的友情即是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而成为生命之流了，活动嘛，对不对？热情奔放大概就是一种 有一种 光明的一个意象在当中了，然后精神活动，然后生命之流，它就是一种动态嘛，是吗？那热情奔放也是一种动态，那大概这一种光明是含摄在这一种所谓的热情奔放这样的一个说明当中了。好，那再来导师也就回到佛教里面对友情的这一些说明。那友情呢意为大心快心勇心，如金刚心，那这都是要表示强而有力坚决不断的努力者。那就是还是在前面这几个概念当中，就是情感的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动的、动静的，还有是什么光明的，光明。好，那所以呢，这个友情其实包含很多这种生命，比如说蝼蚁啊、人类等等，一切友情都时刻在情本的生命狂流中，动狂流中，以情为中心的啦，情本，情事或是情爱，这个情呢，记得通常都是指情事或是情爱，或是情爱可能会是比较是这一句话里面所说，因为你去追求嘛，是嘛，一种爱取，然后就开展出种种的这一种生命的狂流。好，那友情以此情爱或以情事为本，由于冲动的非理性以及对于环境与自我的爱好，所以不容易解脱系缚，然后实现无累的自在，也就是它是处于一种系缚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以情事为本嘛，接着现在就是说，它虽然是充满着活力，但是它是一种系缚的一个状态，所以才要需要去修行解脱，好。再来导师谈到呢，世间的一切学术它是包含了教育、经济、政治、法律，还有 哎，这个学术这到底怎么理解？一切学术应该包含后面所有的啦，哈，还有科学、声光电化，一切的一切呢，都跟有情有关啊，都是为有情而出现啊，都是针对有情而存在啊，所以离开有情，一切就无从说起。所以世间的问题虽多，根本为有情自身。所以导师现在在谈问题的一个症结，有情为本，然后呢，种种的这一些，其实前面那些东西都是在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然后那它都围绕着有情，要解决有情的一个问题，那核心就是有情。所以导师接着就说呢，世尊单刀直入，从有情自体去观察，从此揭开人生的奥秘啊。也就是你再怎么样去透过外在这一些环境的改变，人还是没办法解脱了啊，因为根本还是在有情，那这些都是因为有情而存在施设的嘛啊。所以要划对重点，因为你处理的方法若不断在寻求怎么样改善这些外在的制度啊等等啊、哦、那问题永远没办法解决。所以要从这个有情本身、哦、特别是情事为本、嗯、它的根本就是那个爱执然后爱着那个东西、哦、好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有情是充满着苦。前面先谈有情的这一些特质、哦、那再来有情它所处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是一种充满着苦迫跟缺陷、哦、那为了离苦得乐，为发为种种的活动、种种文化去解除它、改善它、哦、那接着导师先谈那苦有哪一些了、哦、这个大概是导师的分类、啊、我不晓得其他的人有没有做这样的分类，他是经论有这样的分类，现在还是有印象，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分类觉得很好记、啊、以前八苦背不起来、哦，看到这种分类之后，哇，很清楚啊、哦！哎，就是导师在这个解释佛法，他都会把它系统化啊、哦，把它这一个分门别类的，那你就很好记啊、哦。他说分三类：身心的、生老病死，对不对啊、哦？社会的，就是喜欢的跟不喜欢的，怨憎会爱别，就是社会就是跟人有关系的嘛，哈、哦。怨憎会爱别离，那这边导师用了一个对自然的苦，这好像在其他书有不同的说法，是吗？哦，待会再去查一下，就是所求不得苦了哈、哦。反正他就是对这些苦呢，就是有不同的面向啊、哦，所以三类嘛，就是四二一，对不对？哈、哦，生老病死是这一种身心的嘛？哈、哦，那跟人有关的，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碰到会苦，喜欢人分离也会苦，对不对？哈、哦，怨憎会爱别离，五种了嘛？啊、哦，是哎六种了，在想要的又得不到，哈、哦，所求不得苦，七种苦，哈、哦。好，那对这些苦呢，那世间是有医药啊、哦、等等的一些方法来这一个做一些解决、哦、解免这一些、哦、但是生等世苦是人生大事，人人避免不了的事实。好，那爱别离怨憎会是有情 对于友情，也就是人对社会离合所生，人是社会的，必然与人发生关系。那情感好的分别或是死亡，就会有爱别离苦哦，特别是自己的家人，然后自己很亲的人，是吗？哦，就是要别离的哦。现在可能都没感觉，但是到那一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就是会有那一种感受就会出来哦。啊，那仇人相见或是怨恶共处呢？就会有怨憎，这个会就是会合了，哦，这都是世间的事实。那法律政治也多为此而创，因为它会有一些纠纷，特别是怨憎会了，哦，对不对，哦，爱别离也会哦，爱别离是吗？你想要离开人家不让你离开，也会产生纠纷。所以就是要有一些法律。好，所求不得的是从友情对于这个物欲的事而发生，哦，那生在世间衣食住行等滋生物，没有固然苦，有了也常感困难，哦，那这是求，就是你想要的，但是又不如你所预期的，哦，所以所求不得也会有苦，嗯。那这边导师就举了这个经啊，早期佛典里面有一部叫《易品》的经，哦，那就谈到就是这个去求诸欲之人呢，这个希望就是希求啊，哦，所求若不遂，恼坏如见众，哦，这个就是求不得苦的解脱。所以大家最好不要有什么预期的心理，比如说你去做一件事情，哦，你如果就是有预期心理，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真的就会所欲若不遂，恼坏如见众，哦，你如果就说啊，就试试看，随顺因缘，哦，成功也好，不成功再努力，哦，这不一样，不成功就算了，跟再努力是两种心态。就是不成功，如果真的是好事的话，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了，因为总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做一件好事的话，不能说因为挫折就终止了嘛，哦，所以学佛还是要有一些不同，哦，一般人就啊就算了嘛，随缘是吗？这有时候会变成是一种懈怠的一种借口，哦，就是真的是好事，那我们就说哎，这个是没成功，我们再想办法，哦，再试试看，就是不一定这一个方式一定要撸到赢，撸到有为止啊。因为一般的会有这种纷扰，就是你就是要用这一次就一定要达到预期的目标，那就会有这种，达不到就有苦就产生啊，哦。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就是说这试试看嘛，哈，哦，可以。就可以啊，不行，再试试别的方法。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一种比较不会有那一种苦啊，哦，要不然真的想要这样子又一直提心吊胆，哎呦，不想能不能真的如愿啊，哦？那这样子，如果经常这样子会很辛苦了，所以还是要这个随顺因缘啊。哦，再想办法。OK， 再来，那他再来就是说的更具体，那是《中阿含经》的这个苦运经啊，哦，那就是这都是求不得了，哦，求不得的苦，嗯，那还有这个以欲为本呢，彼此就会有种种的这一种争啊，哦，不合。 或者是这一种彼此有些争斗哦，好，那国与国之间又会有战争，然后又有兵器彼此的相加害等等哦。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应该是跟所求不就所求不得有关了、啊、哈、哦。那这个世界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呢，那就提倡增加生产、革新经济制度等等啊、哦。现在我们的生产已经供过于求了，好像啊、哦，而且供过于求。还就是说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增加人的欲望、哦、一般我们要平衡，就是达到平衡就这个产量就缩小嘛、哦、产量缩小怎么可以呢？增加人的欲望就可以继续赚钱、哦、所以广告就是这样子来的、哦、所以现在看广告先把它删掉，因为看了真的会想去买呵呵、哦，增加生产经济制度，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过量了，所以现在的这一种为了要让它平衡，就是增加人的欲望，这个都不太健康，所以大家学佛好一点，知道说这个欲是一种这种苦的一个因呢、啊、好。好，那世间的一切学理制度技术，它是能够解除少分的啦、哦、虽然如此呢，但是没办法彻底、哦、那这边导师就举的这个例子啦，就是说这个世界得合理的和平，那物资自身的物资可能部分解决，但是呢友情的个性不同，体格兴趣知识不同等等、哦、那爱别离怨憎会等苦还是难于解免的、哦、就是说你把一些那个物资让它大家不要有缺，对不对、哦、那其他的苦还是会有、哦、好，那关于生死等苦呢也没办法解决、哦、一般就是这个导师说俯首忍受，但就是没办法低头、哦、只好认了、哦、也没办法，或是装作不成问题、哦、这个对这一个当时在学佛第一件事情就在学这一个，很多师父就在讲这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面对自己的生死了、哦、就是人都会到那一天的嘛、哦、那要但以前跟现在我们在讲的重点不一样、哦、以前的师父是说你要多结善缘啊，才会有人来帮你助念准备死是准备要有人帮你助念，但我们这边我们不是说那个不好啊，因为信仰净土佛教就是会有这一环嘛，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人对于这一个死啊，是一种没有经验的啊，然后会恐惧的，然后死之前身心是会充满了种种不自在的。你想怎么样就偏偏没办法怎么样，大家听得懂了、哦、就是说因为都会惊慌，所以要慢慢的去认清这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你的呼吸可能就会变得不顺，你就不要硬要吸、哦、就随顺自然，有就吸，没有就走有些人会怕，就一直吸，你就越痛苦。大家懂意思啦、哦、就是说，就是这个都要去训练的啦、哦、就是这一天它会慢慢到来，有些是很快一下子、哦、 就是说 出意外、啊、但有一些如果是那种机能衰退的，你会先经历到很多的一种痛苦，身体所产生的这些病痛、哦、或是这种不自在的痛苦，或是旁边没有人，你想要干嘛又没有人，因为半夜嘛，人家睡觉、哦、这些都自己要有一些所谓的要了解这整个过程会有哪一些情况会发生啊、哦、一般福报大当然就是你有病旁边有24小时有人在照顾的，而且不会吵你，在医院就会经常会被吵醒，那你若是有这一种侍者啊、哦哦、就是有侍者专门照顾的，那你半夜想要做什么他就在旁边，他马上会协助的、哦、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福报、哦、所以就是万一想上厕所没办法，可能就会、哦、就出来就会脏掉，就会有恶臭等等、哦、那这一些这个人有时候你去看过那些在澳洲的时候去医院看过，快就是住重症病房或者安宁病院的、哦、有些有人照顾、哦、就是除了医护人员还有自己家人会来、哦、有些就没有，那医护人员轮班的嘛，要照顾那么多个也不一定你有状况就会到、哦、就有时候我们看到可以去帮忙就去帮忙一下，所以每个人的福报不同、啊、但是这一些呢就是大家要去了解这些情况、哦、那会减少一些精神上的这种苦、哦、这身体的苦已经很苦，精神上不要再苦了、哦、好再来导师说，世间离苦得乐方法经常是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哦、这是因为知末不是根本、哦、这就是解决这一些方法都是解决知末、哦、没有解决根本、哦、或者这些问题不是根本的这种解决方案、哦、都是知末的一些方案。好，那从根本论就起来呢，世尊总结这个苦，总结七苦略说五蕴炽盛，它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五蕴这个炽盛很重要嘛，都如果大家有讲也把它画起来、哦、炽盛大概就跟烦恼有关系了啦。那这就是说有情的发生重苦，问题在于有情本身、哦、由此五蕴，而五蕴又自然如火、哦、为什么会自然如火又有烦恼、哦、这边的五蕴呢若精确来说是叫做五取蕴，因为导师后面有讲自然如火，所以他这一个就是带着烦恼的、哦、大家听过五取蕴、哦、取就是这一个获取的取、哦、那为什么叫五取蕴呢，在经论中有不同的解说、哦、那在导师的广五蕴论讲记讲到我们的这一个蕴、啊哦、比如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一个和合就是我们人嘛，对不对，有情、哦、那它是从这个取烦恼来的，对不对，爱取有生老死，对不对、哦、这是一种，那这样的五蕴又会产生取、哦、这是第二种，懂意思吗，所以取跟五蕴的关系呢，一个就是为什么叫五取蕴，它是由因为取爱取烦恼而感得的、哦、那这样的五蕴又能够产生这一种爱取的这种烦恼活动、哦、那经论 也有这样的一个解释了、哦、导师的 解释基本上都是根据经论来说啊。大概我们一般都只是比较熟悉一个面向，就是有烦恼所感的啊。但是呢，导师特别提到，这样五蕴还会产生烦恼，所以才会有下一个五蕴，懂意思了啊？你生命就会不断不断的啊，就是不断的所谓生死流转啊。因为你这个五蕴会产生爱取，那爱取就会感得下一期生后有嘛，哦，好，所以苦海就无边，哦，要解决痛苦必须对五蕴和合的友情给予合理的解脱，就是提供这个合理的方法来达到解脱了，哦，给予合理的解脱，这个有点抽象，哦，就是透过合理的方法，然后让这些苦痛能够解脱，哦，所以佛法对于生产增加、政治革新等，虽然也认同，哦，但根本的彻底的解脱，一定要着重于友情自身的反省体察不可，就是对我们的五蕴的一个观察了，哦，然后呢去破除这一种爱着，哦，这边还没有讲到那么的细，但是基本上对于五蕴的观察就是要去破除这一种爱着了，哦，好进一步说，友情为了解决痛苦，所以不断的运用思想，那思想本是为人类解决问题，今天进一步就谈到这个思想，前面是谈这种制度嘛，哦，一些比较具体的啊，哦，的一些所谓的方法，那这边导师这从思想的层面来说，哦，种种思想中穷究根本思想理路就是哲学，但世间的哲学呢，它或从客观的存在立场，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主跟客的一种交互了，你若纯从客观的立场出发，跟这个主观的这个部分没有去把它纳进来，来作为一个思想的一种考察的话，那他会有一些偏差的结论会出来了，所以从客观的存在立场出发，客观的存在对于他们是毫无疑问，就是说去研究这个身心以外或者心以外的了，那如印度的顺势论者，以世界乃至精神都是地水火风四大所组成，哦，那中国说五行，导师认为他们都忽略了本身，哦，就是友情本身啊，哦，只从外界去把握真实，这样的倾向结果就是会落入唯物论或是神秘的客观实在论，哦，什么是神秘客观实在论，我们也不太清楚，哦，这个神秘就是不可知的啦，哦，但它是一种实在客观存在的，哦，就是说你唯物论你还可以知道说一切存在就是有几种元素所组成的嘛，哦，那种神秘客观实在就是它还有一种 实在但是是我们不可知的神秘的，哦，好，那另外一些人他重视内心，哦，以此为切的根本，哦，这个词就是心啊，哦，或重视认识，想从认识问题的解决中去把握真理，那这种倾向就会产生唯心跟认识论。这认识论在这圆波法师的讲义里面，他有 有引了这个词典，虽然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对的一个来源，他有用这个词典了啊，这汉语词典了啊，那大概的认识论跟唯心论其实它有一些相近的地方，这个个人也不太懂，反正就是从认识或是重心的呢，哦，那他就是会倾向比较偏向精神，前面是偏向这个唯物的嘛，哦，客观的实在，那这个是会偏向这种比较精神的，嗯，好，那佛法呢？离此二边，就是客观的跟主观的心事，哦，离此二边说中道，只从友情的体认出发，哦，就去认识友情本身的一个的存在是怎么一回事了，哦，然后到达对于友情，就是说从友情的体认出发到达对于友情的存在，哦，就对友情的存在的一种了解或是掌握。友情自体它是物质与精神的原成体，原成体就是交互和就是有相互作用的，然后形成的一种聚合体啦，哦。那这边有个图，大家看得懂吗？啊，哦，这个众是外界，对不对？啊，哦，外界是吗？哈，哦，外界啊，哦，那横的呢，有一个情跟根啊，哦，那情跟根，好，友情是物质与精神的原成体，这导师可能会比较着重在就五蕴的面向来，就是友情本身来说了哈，而比较没有去说友情跟外在环境的一个关联性哈。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友情自己它是物质与精神的原成体。那物质对就是比较着重在根的层面了，精神就是这一种情感是吗？啊，哦，那心它是这种一切的，就是说这种友情活动的一个核心哦。这个图有点难懂了，然后这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文字的一种综合的一个表达了。我想外界应该是合理的，是一个概念，有没有？纵向是外界嘛，是吗？哦，那横向是情跟根呢，啊？哦，那这个大概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啊，哦。那也就是说，我们除了五蕴身心的这种和。跟外在也会有一些交互的一种，嗯，的一种关联性哈，哦，关联性，这个大家去参一参啊，这个图。好，外界与内心，外界跟内心的活动，一切要从友情的存在中去把握哦。以友情为本，外界与内心的活动才能确定其存在意，也就是这个友情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一种综合性的啦，哦，外界跟心，这个根基本上如果用佛教的角度来，就是比较是一种跟六根有关系啦，哦，然后情就是一种精神哦，哦，心理活动哦，因为佛教有心理活动，主要是心所了哦，心所还有一种叫心哦，是心理活动的一个泉源哦。好， 总而言之，它就是一种综合的啦。这个图大概就是要想把握说明一个是综合的一个情况啊，不偏外界，也不偏内心，它是一种综合。但是内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啊，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有情为物质与精神的和合，佛法不偏于物质，也不应偏于精神，不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出发。这种形而上学，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一种神秘的客观存在了，形而上嘛，那就是所以佛法不从形而上学或是认识论出发，应以现实经验的有情为本啊，就是透过我们现实的经验去了解这个苦的一个根源是什么，才能够去解决了啊。你如果往外去，就是偏重精神或是偏重物质，他都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一种正确的一个方法哦。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